偷偷跑出去看一看外面，一片雪白。那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讲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到我的孩子第一次带他到那个高山上面去看雪，因为在我们加州很难有机会看到像这个 White Christmas， 看到这样的在这个冬天的季节能够下雪雪常常让我想到在中国以前在东北上大学20年以前，那个情形真的是很难忘，非常的喜欢，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再看到雪。虽然雪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不方便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待会儿我们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一路小心不要忘了欣赏风景，结果这个遭遇一些的意外。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真的好像刚刚一首歌叫《云上的太阳》，你会发现神把这个世界装扮的这样的多姿多彩，让我们更是想到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有雨有雪，想到这位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的带领也是一样，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呢能够因为认识他，这个人生就从黑白的人生能够变成一个彩色的人生。我昨天记得有跟大家提到我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常常喜欢用1到10，如果把自己过去的这40几年的人生来做一个的回顾，做一个的小结，因为真的现在常常觉得人生前面还有多少日子真的不知道。刚刚跟一个喉科的专家在吃饭的时候交谈他也提到说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像一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也不知道。我们人生其实常常是这样，你会发现有多少日子不知道，但是因为不知道其实也让我们很 exciting 很兴奋，因为有很多的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件事很确定，这位神他爱我们永不改变。如果用1到10把自己过去的人生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是什么呢？一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好像最深切的一种感受。我们是一个罪人，过去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我们把自己看得好像要高过神，我们常常高估自己，我们常常否认有这位上帝的存在，因为这样我们心里这种骄傲常常是无以言表。我记得我从小学到中学老师给我的评语都说其他都不错，然后就说骄傲，我就最不喜欢听，我说我还骄傲，我都够谦卑的很多人看到我都觉得很 nice， 陆家看到你老师笑嘻嘻的很和蔼可亲，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老说我骄傲。直到有一次我在圣迭戈碰到一个弟兄，他大概跟我有同样的问题他也是一直觉得有人讲他骄傲，所以他好好在神面前对付。直到有一天他跑去找他的牧师，他的牧师也是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姓唐，唐牧师，一个我们认识好多年。那唐牧师告诉我，那个弟兄那天很诚恳跟他说，唐牧师，我发现现在我操练到一个地步，真的没有人比我更谦卑了。操练到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谦卑了你看见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在我们里面不知不觉隐而未现，这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以前我们认识不到，知道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这样的败坏，但是神却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常看别人不可爱，但是更多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欲振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慢慢我们开始对自己失望，对自己沮丧，但是我们没有路可走。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救我们，所以一个蒙恩的罪人。二是什么呢？我想到在生命里面真的2次的那个刻骨铭心的祷告，把我这个人在神面前他在改变我，他在调整。第一次就是我昨天分享到1979年12月24号圣诞夜，那次真正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黑暗，跟神第一次诚心诚意做一个祷告，求神来赦免我的罪，求神来与我同行，
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条歌叫最知心的朋友，但是已经知道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们实在需要有一双最稳妥的手来牵引我们。我们人常常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这个可以一人独行大千世界哈，这个千山我独行，真的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人生你何等需要有一双手在搀扶你。我还记得我在1989年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那很多位大概你们留学都是坐飞机来美国哈，那我是坐火车到德国，很少的时候人坐火车那么远，要7天8夜哈，我坐火车。那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看飞机票3000多块钱的时候哈，人民币，那火车票800多块钱啊，这个差距很大哈。那再一个我发现哎呀好处太多，火车调时差方便哈，火车到那边时差也没有了，都调过去了。哎呀我觉得火车一路上再一看要办那么多签证哈，要经过蒙古，经过好多国家，哎越想越兴奋。那我那时候我父母就要送我去我从北京那里上国际列车，爸妈妈呢从上海送我到北京那一段他们一定要送我，说不用送我爸好不容易省点钱，你们这2张车票要不然这钱就我带走了不行啊，他们一定要送啊。父母说这个哎呀陆家你这个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哈，什么时候再见到你，真的20年前那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踏出国门真的不知道哪年哪月你还能够再看到家人。那么一路就送，那送也就罢了，一路上反正爸爸叮咛叮咛完轮到妈妈，妈妈讲讲完又爸爸开讲，反正讲来讲去反复就是那几句话，都现在都能背了，陆家小心啊，一个人出门父母不在你身边怎么样照顾自己啊等等，多半父母都是这样，他们也为我做祷告，但那个时候好像心已经飞出去了。我心里想有完没完的，我也不算小孩子了哈。那这个我们常常觉得青年自在四方哈，好像就是该到我们去看看这个世界哈。那时候还有一句最流行的话叫做去找回失落的自我价值，意思说我们这些人本来都很有价值，就像那千里马跑来跑去就没有伯乐啊，就没有人发现我们，那现在干脆我们自己去找回一个失落的价值，那带这种心态啊。结果我印象最深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我送过去，我想这下我要上国际列车了，你们也没有车票也没有签证，想上也上不了，看我父母真的依依不舍，哎呀反复叮咛，我想总算该我一个人走了，耳根可以清净一点了。没想到我刚要跟他们告别，一看妈妈不见了，我问爸爸说妈去哪里，妈妈想起来给你买一样东西，我说还买什么东西，你看2个大行李啊，我这个带不了了。以后真的看妈妈气喘吁吁过来拿一个大盒子提过来，我说什么东西啊妈，给你买个电饭锅啊，一个人出门自己煮饭吃，还红双喜牌的电饭锅，那个时候不简单。哎，我说妈，我都研究过，人家德国人不吃饭的，吃土豆，他们那个主食是吃马铃薯的，哎，不用做饭了。哎呀，妈妈说你带着。后来我发现很多，我到了德国，到那时候见到很多我们最多的这个那时候学生很多从台湾从香港来，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出来带一个大铜电锅。我说两岸在电锅上老早就统一了嘛，奇怪留学生出来都带个电锅。不过各位真的3个月一过，我发现我离不开那个电锅，不是用来煮饭的，看了那个电锅我就心里得安慰，因为常常想到母亲，就想到火车站那一幕，知道天底下有一个人在爱你，在关心你，在想着你。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有多少的台阶，有多少的小站，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我们更不知道后天，都不知道，但是那双手能够搀拉我们。所以79年第一次那个祷告真的刻骨铭心，让我去认识这位爱我的神，在基督里他能够赦免我的罪， 当我向他承认我是一个病人，这个医生他就能够来医治我。第二次的祷告在1989年，那时候已经在德国留学，也是一样，快到了除夕的时候，快到了要月历要翻过一个新年的时候，同样再一次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以前你没有出国，以前你老想着大洋彼岸会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你来了，你也看到了，就像一句歌词里面唱的，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很精彩，但是呢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这对我们这些以前好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生活，我们总想着有一天我们找回自己的价值，我们去拼搏，我们去实现这个梦那个梦，我们能够五指登科，我们能够人生重新有一个台阶，重新有一个高峰。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一边，仍然看见日光之下没有太多的心事，仍然看见我们人生是这样的有罪有限，仍然看见在这边或者那边，只要有人情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从我们的本性里面出来的，无论是苦毒、嫉妒、仇恨、凶杀、各样的贪婪等等，这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不因为你的环境改变了，你的学位改变了，你的地位改变了，你的国籍改变了，这些也跟着改变了，没有，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所以那次的祷告跟神真的是，主啊，求你引导我的人生，引导我的生命，圣灵在里面感动，你要做一个去传扬福音的人，你已经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感谢神，你说上帝用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那个经文，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走的这条道路，好像希伯来书11章来回应这段经文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要去找一个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一个城，是不再动摇的城。我们在地上，昨天我们讲过，你从北京、上海、深圳、珠海找来找去，找那个大城，但是最后你发现这些城都会 shaking， 都会动摇。感谢神，那一次除夕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那一次好像彻夜的祷告，做出当时的这样一个决定。到现在虽然常常回国去，在同学们当中，他们都说，陆家你奇怪怎么会当传道的，中国大陆很多人没有听过传道这个词，尤其我们那些同学，哎呀，传道什么意思，是不是随传随道叫传道？我真的，你们随传我就随道。得了福音这个宝贝是远超过地上我们能够想到看到的。两次的祷告改变我人生的轨迹，我满心感谢神。我常常跟那些同学们说，如果再有100次的选择，我最不后悔的就是这个选择，认识神，并且能够让圣灵在里面不断的来改变。跟随主是何等 exciting 的一件事情。三是什么？三次离乡背井的经历。离开我在出生的地方是上海南方，然后到东北去。第一次的离开让我去认识神，我相信在座很多位，也许当时正是因为你的这一次离开到了美国，你听见了福音，你走进了教堂。第二次的离开中国到德国去，是去让我认识神的家。各位，你有没有感觉神的家何等温暖？这两天住在陈传道的家，让福弟兄的家里面哈，他女儿有一张很喜欢的画，那张画上面一群小猫互相取暖，那个标题叫 Friends， 就是朋友 Forever， 那 Fur 他是用那个谐音哈，那皮毛哈，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我想到像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神让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离乡背井的人，但是在一个家里面好像过去素不相识，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有一句话，好像以前中国一个样板诗里面讲的，不是亲人，但是你发现胜是亲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言，甚至可能不同的人生过去的经历，但是因为认识同一位天父，就让我们这一群人，我常常想我自己也深切的感觉，特别是像我们从中国大陆过去这个环境出来的，有一件最严重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 damage 是什么，是我们比较不能够 trust， 我们已经变成没有办法很深的那种的 trust， 因为过去太多的运动，常常有人说我们是运动员，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小的时候虽然不太懂，不过有一句话深深的让我心惊肉跳，那句话叫接接接过七八年又跳出来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都想跳一次都已经够厉害，跳的这个全民不安，又再跳一次，七八年还要跳一次，所以那个跳到后来你看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提防啊，这个我如果这个想到中国老祖宗讲一句话说，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一片心全抛，最后你跟党表忠心，就搞了半天你变成黑五类，变成右派，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真正走进一个家的时候，很被那种无缘无故的爱所震动。我记得我在89年第一次走进那个华人的团契，我们在那里小小的一个20来人的一个团契，那我走进大概当时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反正他们那群基本上是讲广东话的啊，很多是越南的华侨或者是东南亚去的，跟我都讲广东话啊，虽然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但是你看见那种笑容，你感觉那种爱好就在你身上啊，我当时真的吓一跳，我说还有这样一群人这个蛮可爱蛮天真，但是我就常常觉得说这些人会不会其中有一些港台特务干嘛呢，这个对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干嘛他们赔那么多 attention 哈，好像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重要人物一样，打电话来问候，开车来载我去买菜，办这样办那样，我常常很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能够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个话当时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你只有在一个神的家里面，才能够最深的体会这种，因为好像我们的血脉是相通的，同领一个饼一个杯，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同路人，成为一家人，感谢主。那么第二次的离开，就让我去真正认识神的家，所以到今天无论在天涯海角离不开神的家。也许到各位当中是第一次来，但是24个小时里面已经让我觉得领受太多，祝福太多，就感觉在自己的家里面一样。这种感觉是你无论到哪里，只要走进神的家，你一定会发现就是那么奇妙。以前我们的教导不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为什么这一群人好像有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在他们身上？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容易宽容去接纳别人，让我们的生命除了想到自己，我们也会想到别人？是因为那位上帝他的爱在改变我们。第三次的离开，离开德国到美国来装备，神要我明白一件事，他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都有他特定的旨意，他要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带领。三次的离开，正像当年的亚伯拉罕，神要他本地本族富家都离开王国所指示你的地区，我深信我们每一位也是这样，我们不把任何一件事情看为偶然。今天你来到美国，你来到底特律，你来到这个家，你来到 在这里你人生过去所遭遇的一切，当我们想到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这位上帝在万古以先基督里他已经认识我们，因为他创造我们，养育我们，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的人生因为认识他真正就明白了解，并且能够行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四到十简单来讲，四海为家的过去的人生，我们过去都曾经漂泊，也习惯了漂泊。我想到在中国大陆以前，在上海出生，后来到东北去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的人生就好像各处漂泊。我在武汉也住过，在洛阳也住过，在广州也住过，那个都还是住了一年以上的，比较长时间的。那么更多的时候如果出差，常常好像常年在外的漂泊，以后到欧洲去留学，然后好像人生神又把我带到美国来。今天各位，我们特别是华人，你今天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但是我要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中国人的人生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句话叫太阳底下我们流汗，第二句话呢叫月光底下我们流泪，就是这样。今天我大概除了非洲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北半球南半球各处去跑去传福音，都看见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太阳底下辛苦流汗劳作，但是多少家庭月光底下流泪，很多时候以为出国了好像有些问题解决了，结果发现带来更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跟儿女的关系的问题，人生前途茫然。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们系里面有个同学就这样跳到地铁里面自杀，那样心中很大的震动。这个同学是我们很熟的，我们都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他为什么就忽然间要结束他的生命。多少时候我们的眼泪是在暗中流的，在人前，在人群里面也许看不出来，我们常常把自己最强的一面显给人看，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在地上努力的奔走奔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心灵里面总没有真正满足的时刻。四海为家的人生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看上去外表很精彩五彩缤纷，但是我们大概也一定了解后面呢却是危机重重，陷阱处处。今天这个时代有多少的陷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我今天来到这个母堂是第二次踏进这个母堂，上次来是为什么来，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丧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当时参加这个丧礼，张伟忠牧师在这里主持这个丧礼。那个过世的人是谁，是一个在那个大学里面很优秀很杰出的一个学者，忽然间从楼上跳下来就自杀，留下欲哭无泪的太太跟孩子。可以想象当年他为了出国留学花尽多少他的心血，为了能够在学业上事业上取得成功又付出了多少的汗水，但是为什么今天客死他乡就走了呢？我想这些给我们的人生留下多少的问号，到底人生的答案在什么地方。我在洛杉矶遇到很多从中国来，那边也辛苦在那里打工，好不容易赚到一些钱，他们告诉我什么，张牧师啊，我们现在变成叫做送钱小步兵，就是往络绎不绝往那个赌城去。但这个赌城啊，他们这个拉斯维加斯大概离洛杉矶4个小时车程，他们之前到洛杉矶打广告说 上发财车吧，你上发财车。以前那个发财车你还要交些钱，后来干脆免费，不但免费，他倒过来给你钱，因为竞争太激烈，很多大车豪华 bus， 你来我包吃包住，给你住免费住一晚上，不错的宾馆，那么你吃那个 buffet 带你去，赌不赌随便你，你上车给你20块钱。当时有些人跟我说，张牧师你看那老美多傻，20块钱，反正我闲着也没事，我叫一个月去个，哇，我几百块钱赚进来了，还免这个包吃包住多好。人生里面太多陷阱了，到后来真的有些老人家跟我说，哎呀现在惨了，有一天那个车不来了，哎呀我们就还在那傻傻等，痴痴的等，怎么还不来，他们干脆下定决心走到赌城。我说你4个小时你怎么走啊，不行啊，那心已经到那儿去了，那钱后来发现什么20块钱通通都送进去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打工赚一些钱全都送到那儿去了。我在欧洲看到多少青少年的学生，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在这里的留学生涯是不能够也不敢跟父母讲，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读书，成天在电脑上面。他们跟我说，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浪费青春啊，玩来玩去就那几个 game 嘛，但是下不来啊，看到电脑就想上去，你已经被他吸引住了。陷阱的外表通常都让你看不出来，都让你看见五彩缤纷。用圣经的话来讲，我们人里面被罪、被私欲所牵引，毫无办法，直到把我们牵到斩杀之地，把我们牵到死亡之所，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感谢上帝，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在德国那时候，我们一起奉献出来啊！我记得是一个第一次的呼召，是一个从香港去的一个牧师，他那个时候在达拉斯神学院装备。他经过这个柏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传道人，听说有个牧师经过，那很高兴，赶快请他来讲道。他那次也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召。那句话到现在我不能忘记，他看着我们下面40几个基督徒，他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那个话很震撼。我当时觉得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这种去参加什么民运这些，我都我那个时候在一个企业里面做工程师，不过自从离开中国，好像我们就变成一个旁观者。哎，我觉得一只鸟终于飞出笼子，天高任鸟飞，然后呢这个开始设计思考思想自己前面的路怎么来走。那个牧师那天是流着泪讲，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了解神要我们去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不只是你的离开，你要去认识神，然后把神的祝福带给万民，使万人因此而得福。感谢上帝。结果呢，当时这个牧师呼召的时候有4位，一个是从台湾来的弟兄，从新竹来的，另外一对夫妻从安徽去的，他们信主才3个月，我们4个人流着泪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以前最大的一个捆绑就是吸烟。你别看他是硕士生，好像是抽烟停不下来他说，而且那时候好玩，他说人跟同学这样还打赌看谁抽得多，他说最高纪录一天他抽了13包烟。哦，吓一跳，我说13包多少，就260支烟。我说260支，那你就是等于差不多几分钟要抽一支。我说你这怎么抽啊？他说就这样啊，而且他说抽的烟都是最便宜的，几分钱一包的，8分钱一包的，就是什么完全没有办法。但是认识主以后，好像忽然间那个枷锁从他身上脱落下来一样。那个力量从哪里来？ 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五花八门的世界，各样的陷阱，我们要逃离陷阱，逃离死亡，除非耶稣基督这条路，别无第二条出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六是什么？六神无主。真的，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就是六神无主，忙这个忙那个，好像忙了半天，但是到底干什么不知道。中国人我觉得那个成语六神无主啊，就是如果你把车子房子什么东西都当神一样拜，我们现在大概拜的最多就是我们自己，好，一切靠我自己，一切靠我的奋斗，如果没有主耶稣，那种人生真的叫六神无主。你可以把很多假神放到你的心里，但是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六神无主的人生，过去有一段时间自己也是这样，忙着地上的事业奋斗拼搏。我在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的殷勤的来工作，但是如果心里面没有上帝的位置，如果不知道人生我们到底为什么来活，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没有定向的人生，是一个好像在与空气打空气的人生。有个朋友在北加州，好，他也是一个慕道朋友，那么一直跟他有联络，他那次给我写一个 email， 真的就是很深切的来表达，他说我给你写一个叫做一到十我们在硅谷的华人工程师的介绍。他说我们呢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压力很大，找工作，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买个旧车到处跑找工作，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年轻轻都愁的四尺小屋要价天高，那边房价贵得不得了，五彩屏幕键盘敲敲，你都坐电脑，每个人都对着电脑，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都光光棍，他没时间谈恋爱，忙着他都加班都连轴转了、啊。有一段时间美国经济 也不错 啊，真的，这个公司出来跑那个公司啊，反正有钱赚就好。八万家当股票套牢，都买股票了，九点回家不想睡觉，加班到九点回家算早的啊，有十点十一点都加班，十万头款抢房还抢不到。啊、还挺工整，一到三还没完呢，他说百事无成，上网跟你瞎聊。还没完呢，还写到一千一万，他的结论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哎，我看了真悲哀啊，这叫千辛万苦，虚无缥缈，然后那个标题叫做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各位你想想看，你我想在 Detroit 大概也一样，无论你在哪一个汽车公司，你在哪一个大公司，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你最后发现我千辛万苦，那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忽然间白了少年头，空悲切，